各位朋友、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站起来读，也是表示我们对于神话语的一个尊重。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我看到一个在17世纪非常被主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叫做亚历山大·麦克劳人。那么在Warren Worsby 写的那本书，这个听属灵伟人与属灵伟人同行那本书里面，特别介绍这位苏格兰的传道人。那么怎么介绍他呢？这位苏格兰的传道人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都穿戴着外出的衣服，戴上大礼帽，然后穿上鞋子，在自己的书桌面前正襟危坐的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一个规矩，而是认为他读圣经就是聆听神现在借着圣经、借着圣灵要对他所说的话。他没有办法穿着睡衣这个坐在床上来读啊。那么我们有些领会的弟兄会这样做，有些不一定这样做啊。那我希望大家心里面不要觉得奇怪。那么我们站起来，如果有弟兄姐妹身体不适，我这样讲也不好哈。如果有弟兄姐妹呢，是不是那么方便的话呢？那坐着呢也没有关系，只是我们要很谨慎的哈，存着一个恭敬的心来读。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是围着借着信，这个第二讲。为什么用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呢？因为唯独借着信，就是根据罗马书第三章的27节到31节呢，我在去年的时候哈，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呢已经讲过哈，那么只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把它讲的这个完全。那本来应该紧接着就讲罗马书第四章，用亚伯拉罕这一个例子，圣经上再一次的阐明唯独借着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可是从去年的时候到现在，经过这一段时间里面，那么我岔出来讲了一些不一样的题目。其中有一次我特别提到说圣灵的代求，罗马书第八章26节到27节，那个时候教会里面有许多生病的人，有许多弟兄姐妹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像在讲一个硬邦邦的题目，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我自己需要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到帮助，重新得到激励，重新得到安慰。正像在我们中间聚集的许多弟兄姐妹，在身体的病痛，在生活的压力底下，需要从神那里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一样。那么后来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又讲的那个题目是根据哥罗西书上面的信息，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那么上一次我传传讲的信息，是因为在上一次我讲唯独借着信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弟兄上来问我说，罗马书上面的这一段的信息如何跟雅各书里面讲到信心与行为这样子的信息能够相调和呢？那么所以我上一次就特别讲雅各书的第二章14节开始，讲到真假信心。在那里我特别根据圣经上，我特别感受到说，在那里讲到的信心是两种信心，一个是真实的信心，一个是虚假的信心，或者不能称为信心。真实的使人得救的信心，到后来一定能够有果子能够结出来。那么这个果子是由什么判断呢？就是由行为来判断。那么我想用以下的这几个这个 slides 呢，来跟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一个真理。那么我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复习，那以后呢我就不会再特别的提它。我好几次问过弟兄姐妹，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啊？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啊？请不要再说是 Halloween 好不好？如果再说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听到不太专心哈。我已经讲过不知道多少次，10月31号呢是宗教改革的这个纪念日。那么1517年所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对于不单单对于整个的基督教界， 对于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有非常深远的这一个影响啊。那么今年是2017年的10月31号，刚刚就好，就是宗教改革的这一个500年。所以我也觉得在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一个场合，我们回到罗马书来看当初如何使马丁路德这一个非常近前的，也是在威登堡大学的教书的这一个老师，他在一个当时戒律非常严格的修会，就是奥古斯丁修会里面，那么受着当时天主教最严谨的这个教义，那么如何他能够在威登堡的这个大教堂贴出这个95条这个论证，那么造成这个宗教改革。那么后来有人把这个宗教改革就归纳成五个重要的重点，这五个重要的重点呢都是用唯独开始，那原文是这个拉丁文我也读不出来，但是呢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宗教改革有五个唯独：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为了神的荣耀。这是整个在宗教改革里面后来的人所整理出来的这个五个重要的这个唯独。那么在宗教改革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马丁路德的一个发现，不是他个人的发现，而是他好好读圣经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如果是因信称义的话，在罗马书里面我们有两段关键的经文特别帮助我们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头一个关键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怎么告诉我们呢？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神的义，中文圣经这样的翻译，就是因为原文这个神的义呢，就是所有格，原文的这个希腊文就是所有格，所以我们翻成神的义是一个最简单的翻译的方法。但是这个希腊文这个所有格呢，总共有20几种不同的意思。我们到底要如何来理解神的义呢？是指神公义的性情呢？是指神公义的作为呢？那么现在许多这个新约圣经的学者都认为，这个神的义一个最好的理解就是当作来源所有格，意思就是说就是由神来的义。那么什么叫做由神来的义呢？在罗马书的第3章22节又加了一点点更多的解释，上面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什么叫做由神来的义？就是原来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义可言，原来我们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标准来看，我们通通都该被定罪，一点点义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神把一个义的地位加给我们，我必须要强调这个加给这个字呢，是在原来的希腊文的这个圣经里面所没有的，可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把加给这个字把它加进去呢，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翻译，也符合整个圣经的这一个这个意思，那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更加的确定说我们里面没有义，我们里面没有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面对这一位圣洁的神，这一位对于罪恨恶会审判的神。那有罪的人面对这一位对罪恨恶会审判的神，唯一能够面对神的方法，就是神把他自己的一个义，从神来的义加给我们。那么这是在罗马书里面的两个关键的这个经文。那么根据罗马书里面这两个关键的经文，因此我们就有因信称义这样子的真理。可是当我们讲因信称义这样子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称义跟成圣 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好，
有人说称誉跟成圣呢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是绝对不可以分开。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主之后在行为上出了问题，甚至很多时候连不信的人都不足。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过，说在我念大学的时候，那么我在淮恩堂聚会，我听淮恩堂的牧师周亮豪牧师有一次讲到，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他说基督徒应该最起码是个什么好人，对不对？现在在基督教界里面最大的悲剧就是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连好人连不信主的人都不觉得他们是个好人，这是十分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担忧跟着急的这个事情。所以称义跟成圣是不同的两件事，但是绝对不可以把他们分开。所以加尔文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想象基督把白白的称义赐给了我们，却没有赐下生命的新样式，是可耻的，将基督给撕裂了。所以这个对于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也有许多发挥跟理解的这位改教运动的另外一位伟大的一个领袖，那么他讲这样的一句话是非常中肯的。那么称义对于保罗来讲是最基本的事情，但是加尔文同样讲完做这句话，我们不可能只领受了在基督里的义，而没有同时持定成圣。所以称义跟成圣是两件不同的事，但是却不可以分开。那当我们讲到成圣的时候呢，那么大家有喜欢，或者最起码有一些圣于圣经的学者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称义是一个地位上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称义的地位，但是成圣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所慢慢实现，所慢慢达到成熟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到底对于称义这个从神来的义，神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就有三个特性。我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把这个三个特性呢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原来呢，这是一些新约圣经的学者喜欢用三个这个英文来表达。头一个就是 forensic，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地位，一个有罪的人在法律上被法官宣告无罪开始，是一个 forensic， 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名词，讲到我们地位的问题。第二呢，这个义不是我们里面有的，是神把这个义加给我们，所以另外一个这个义的特性呢是 alien， 就是一个外加的这个义。那么第三呢，也是跟这个外加的有关的，这个义呢是归算给我们的。我们本来不能够算为有义的，可是神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把这个义归算给我们 imputed。 那么这些字眼呢，其实也都是圣经上的这些字眼，只是这样整理出来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记得这个由神来的义，神所赐给我们的义有三个特色，头一个特色是法律上的，是指着我们的地位的问题。第二是什么呢？是外来的或者是外加的，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是神把义的地位外加给我们。第三是什么呢？是归算给我们的。那这三个不同的讲法，重点稍微不一样，但其实原来的本质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义是怎么来的呢？是借着信心而得到的。那信心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这样讲，他说信心如同器皿，那么借此空空而来，打开灵魂的口，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样子呢，信心而得到义就跟什么有关？就跟神的恩典有关。不是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好处， 值得得到神的恩典，甚至信心也不是我们可以在神在人面前夸口的地方。信心就是我们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到最后不是看自己，是聚焦于信心的对象，乃是耶稣基督。因此从唯独信心就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唯独恩典，从唯独恩典就指向耶稣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我们如何知道呢？是因着圣经上教导我们。因此在宗教改革里面讲的唯独，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那么这四个唯独让我们晓得所有的功劳，所有所做成的都不是在我们的身上。罪人可以被神因着基督的缘故而称为义，这就显出这是神的荣耀。这就是宗教改革里面的这五个这个唯独。那么刚刚我让大家读的这一段圣经呢比较长，所以我很快的把这段圣经应当如何的分段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根据斯托德的这个圣经信息系列罗马书注释里面所看到的，但是你看其他的罗马书注释也是同样的方法。那么在这里特别谈到这个称义，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那么以下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就特别提到亚伯拉罕是如何被神称为义呢？先用几个反面来讲。首先亚伯拉罕不是靠着行为称义，其次亚伯拉罕不是因着割礼称义，然后亚伯拉罕也不是因着律法称义。这三个反面的陈述之后，亚伯拉罕是如何称义呢？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么到第二十二节都是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可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第四章二十三节就说，这个亚伯拉罕因信被算为义，不单单是为亚伯拉罕，也是为谁写的？也是为我们写的。因此我们也一样是因信称义。好，所以那么我就不再放这个投影图片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那我们现在很快的从几个方面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我把我主要的重点是放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好，然后再看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好，那么这几节经文呢，我想做多一点点的这一个分析。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说亚伯拉罕呢是因信称义。那么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呢，在一开头的时候，那么圣经上用一个很特别的表达的这一个方法，好，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好，这个得了什么呢？一个最好的翻译呢，可能是翻成说找到了什么。那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凭着肉体呢，可以形容什么呢？可以形容找到，就是凭着肉体找到了什么。但是凭着肉体呢，也可以形容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现在很多人以为呢，这个凭着肉体呢是用来形容亚伯拉罕。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一句话就可以翻译成说，我们肉体的祖宗，我们肉身的祖宗亚伯拉罕找到了什么。那这样子的翻译有它的道理，道理就是在于说，这一句话有一点点像是对犹太人说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地位，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蒙到特别的恩宠，他是我们肉体的祖宗，他找到了什么？那么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他真的找到了一个在神面前蒙了恩宠的这个地位。那么谁找到了呢？是我们肉体的祖宗亚伯拉罕。为什么采取这样子的看法？因为后面特别提到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谁？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么所以在这里保罗有一点点针对犹太人，他们觉得亚伯拉罕是他们值得骄傲的一个理由，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子孙。可是保罗特别在这里提醒他们说，凡是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样的特权，反而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身上来看，他找到了什么？他找到了在神面前的一个蒙恩的地位，一个称义的地位。是因什么找到呢？那么是因着信的缘故找到，而不是因着行为的缘故找到，不是因着割礼找到，不是因着律法找到，是因着信的缘故。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底下他提到说，如果亚伯拉罕是因着他的行为而找到在神面前这一个蒙恩宠的地位，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否定亚伯拉罕是因着行为称义的可能性。如果是因着行为称义，那就表示说这个受造的人在造物主的面前竟然有可夸的地方，这个对于虔诚的犹太人来讲都是一件不可以思议不可以理解的这个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呢？那就是在改教运动里面提到的五个唯独里面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唯独圣经。如何保罗能够有这样子的看法？他怎么说呢？他说经上说什么呢？他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在这里圣经的表达方法有一点点奇怪？我们如果要写的话，应该说经上怎么样写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不说经上写什么，而说经上怎么样说什么？请问写跟说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假定有一天，不是说假定有一天，真的接到过我太太那时候做女朋友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封情书，也只接到过那一封，以后她就没有写了，因为天天见面还需要写吧，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当我接到她写的那一封信的时候，好，那么别人会问说她信上写什么，但是她信上写什么是不是几乎也等于什么？等于她在说什么，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这一个表达的方法虽然有点特别，但是呢也不稀奇。但是在这里稀奇的是几个地方。头一个地方呢，这个经上呢用的是单数。那么我们都明白圣经这个字呢，Bible 这一个字是从这个拉丁文 Biblia 这一个字来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原文是多数的意思，是许多小的书卷凑在一起变成我们手上有的这一本圣经。好，新约27卷，旧约39卷，总共66卷。好，可是在这里当保罗说经上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圣经全部都是神的默示，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不是哪一部分比另外一部分更加的宝贵或者更加合乎神的心意，整个的圣经都是神的默示。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那么另外一个直接的翻译就是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虽然有66卷，但是当作一个整体。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说什么呢？说这个字用的是现在式，说这个字用的是现在式。如果写的话，圣经什么时候写成？哎呀，那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写成，是 it was written, it is written, 是已经被写成。可是在这里经上说什么呢？用的竟然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动词，而且这个说这个字呢，就是我们一般所很熟悉的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动词的这个字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不是读一本死的书，是在读什么？是借着圣经，我们知道神现在正在对我们说话。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听见神的话？如何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心意让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圣经是一本我们百读不厌的一本书，每一次在读的时候，圣灵就借着神所写下来的话，把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变成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前黄牧师在的时候常常说，我们每天读圣经最少怎么样？读多长的时间？30分钟，是不是？30分钟可以读很多很多东西。你就是快快读，30分钟也可以读10章。你如果一天读10章的话呢，3个月你就能够把圣经读完一次。那么所以呢，经上说什么，那就告诉我们说，所有我们所相信的都是根据圣经上所说的。不单单这样，我们看到在第23节、24节，他说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所以算他为义是旧约圣经里面创世纪第15章第6节的这一句话。那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收这封信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熟悉创世纪15章第6节，神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算他为义。好像在这里经上特别提醒我们说，使徒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个算他为义不单单只是亚伯拉罕，不单单只是神算亚伯拉罕为义，也是为谁写的呢？为我们写的，为今天的我们写的，为当时罗马书的受信者所写的，也是为谁写的？为今天我们读这个圣经的人所写的。所以经上记着说，所有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回到哪里去找我们信仰的根源？我们要回到哪里去才能够发现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唯独什么？唯独圣经。好，唯独圣经，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唯独信心。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圣经里面呢特别就举到亚伯拉罕为例子。好，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提到4次特别提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有所应许。头一次是在第12章里面，神对亚伯拉罕呼召他，要他离开，12章第1节到第3节，要他离他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引他去的那一个地方。好，那么神跟他说呢，他要使他成为大国，凡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凡咒诅你的我也必咒诅他，天下的万国都必因你而得福。那么在第15章里面呢，那么神就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好，那么然后呢，神对亚伯拉罕，那么然后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呢为他的这一个义。好，那么在15章里面呢，神又对亚伯拉罕多了一些更多的应许，特别提到说400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本来要在异邦受苦，400年之后才能够再回到这个迦南地。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当我们想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也要记得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所有神应许给他的有没有全部实现？其实没有全部实现，他后来好不容易才得到了一个儿子，可是他的后裔有没有得到迦南地呢？那个不是在他生前所看见的事情，是隔了400年之后才实现，但是他凭着信心的眼睛，他相信这件事。所以15章里面就有一个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一个仪式，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呢把这个动物劈成两半， 然后有这个冒着烟的这个火炉从这个当中经过，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么也有人写一本关于亚伯拉罕的书，说亚伯拉罕是一辈子呢活在这个夹缝当中的人， living in the gaps， 意思就是说他是活在应许跟实际的夹缝当中的人，神所应许给他的事情，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在他一生当中完全实现。好，那么然后在17章第5节，那么亚伯拉罕就被神改了一个名字，就不叫亚伯兰，而叫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亚伯 ab 就是希伯来文的父亲的意思，拉罕呢就是多的意思。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字面的意思就是多人的父，多国的父。所以圣经上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多国的父，这个把它变成名字就是亚伯拉罕。那么在那里呢，神跟亚伯拉罕就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之约。然后22章17节，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神又再一次的对他显现，他说论福呢，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后裔，我必叫你的后裔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的，对不起啊，都是子孙，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天下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是在创世纪的第22章的这个17节，17节、18节上面的话。我在这边附带讲一点，我想我有时间可以稍微讲一点。上过我旧约神学课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呢，知道我讲过这个。在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就是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请问这个子孙是单数还是多数？当然应该是多数，对不对？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可是底下呢，他又说这个天下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如果看希伯来文原文的话，这个子孙跟后裔在原文是同样的希伯来字，这个字的意思照字面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种子的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要照字面翻，论种子，我必叫你的种子呢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种子必得着仇敌的传人。好，那么天下的万国都必因你的种子而得福。那可是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人第17节翻译成子孙，因为很明显的是指着亚伯拉罕的众子孙。可是18节呢就翻成后裔，因为他们看出来这里指的是一个特别的后裔，天下的万国必因着你的那一个特别的后裔而得福。这也是加拉太书3章16节里面保罗所看到的。所以保罗说并不是指着众子孙，乃是指着一个特别的后裔。这个特别的后裔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好，可是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妙处就在那里，因为呢，在第22章的17节最后面，你的后裔，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其实正确的翻译，可能在那个地方应该翻成单数，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在那里仇敌呢后面的一个鱼尾的一个符号呢，是他的仇敌的城门，不是他们的仇敌，是他的仇敌。如果这样子的话，创世纪22章17节就跟什么地方呼应？对不起，就跟创世纪3章15节呼应。在那里提到谁的后裔？提到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后来借着谁的后裔实现？就是借着亚伯拉罕那个特别的后裔实现。那个亚伯拉罕那个特别的后裔是谁？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第1章1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什么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可是在圣经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更多启示给我们。到了马太福音，他斩钉截铁的就明白耶稣是谁， 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好，那么我很快的就讲这些，希望大家听得进去，好不好？听不进去送电子邮件给我，我可以再解释。好，所以呢在这边就提到说这个亚伯拉罕，那么这是以色列人最敬仰的一个祖先。那么可是呢在这里呢保罗就特别提出说，亚伯拉罕并不是因着行为称义，而是因着什么称义呢？是因着信心称义。他因着信心称义是如何因着信心称义呢？圣经上这样子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好，在罗马书的这个第四章，对不对？好，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算这个字呢，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总共出现过五次。好，第三节说这就算为他的义，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同样一个算，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爱门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然后第八节好，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算这个字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字眼。好，那么这个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一个会计上的一个名词。好，所以如果要用字面翻译呢可以登在他的这一个账上，这就是算的这一个意思。好，那么比方说我如果上班，不是说我如果上班，我以前在 AT&T 上班的时候呢有拿薪水，对不对？那么我虽然不晓得公司里面的财务作业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呢一定怎么样呢，一定有一个会计的一个作业呢说阮某人现在呢做事呢，那么这个月呢那个工资是怎么样，那么算在我拿公司的这个账上。那我现在从 AT&T 退休了呢，那还好我早进 AT&T， 所以呢我现在可以拿怎么样啊，拿一点点退休金啊，虽然呢这个是靠这个退休金呢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哈，辛苦的不得了，但是呢怎么样呢，有总比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好哈。现在新进的呢还拿不到这一些。那么这个公司很有意思啊，在发退休金之前当然都是请那个 Fidelity 来管，会送一个电子邮件给我说，某某先生，你这个七月份的退休金呢马上就要寄出来了，那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看看你银行的账户上有没有这一笔退休金进来。那这个公司呢也非常非常的聪明，说是七月份的退休金呢绝对不会在七月十五号给你寄来，是到哪一天才进来？七月三十一号才进来，除非七月三十一号是礼拜天，那有可能早一天进来，还算有良心。所以呢这个就是算，表示说有一个账，这个账上呢把一个东西算在那个上面。那么如果用这个算账来做比较的话呢，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好，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怎么样呢？乃是该得的。好，所以呢有两种算法。一种算法呢是我根本没有在 AT&T 做工，哎呀，或者说我虽然在 AT&T 做工，但是怎么样呢？都是上班的，其实没做什么事啊。这个事情当然不是真的，我做的苦的不得了啊。那么一种就是说呢，我根本不在 AT&T 的 payroll 里面，根本不在他的员工的名单里面。哎，但是稀奇了，竟然每个月的月底呢，在上面呢给我打上我的这一个工资，然后寄到我的家里来。这是一种算法，就是没有做工还是给算的。另外一种算法是什么？是辛辛苦苦的做工然后才给算。每一次我收到这个账单就会说 They did not pay me enough， 他们付我的薪水实在不够，我这个工作的像个狗一样，配我的薪水实在不够。那么所以呢就有两种算法。在这里呢圣经上就用这个好像会计的名词说，神把义算给我们是怎么算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做工，如果我们因着行为被神算为义的话呢， 那么这个算给我们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就是应该的嘛。但是实际上非常强调说怎么样呢？非常强调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呢就算作义。所以呢我们被算作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的事情。所以后来在圣经上继续解释说，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因着信被算为义，不是因着他的割礼，不是因着他的行为，也不是因着他行律法，他就是白白的被神算为义。他什么事都没做，那么因着信呢就被神算为义。所以这就是算的这一个意思。好，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出现了五次，每一次算都让我们了解说我们账上记了一笔叫做什么，叫做义。是不是因为我做功得来的？不是。如果我因为好行为被神这个日行一善记上了一笔，这个就怎么样呢？这就不是因信而算为义。我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义行，但是神呢把这个义呢记在我的这个账上。这就是那为什么神把义记在我这个账上呢？是因为相信的缘故，就把这个义记在我的账上。这就是因信称义最基本的意思。弟兄姐妹，我很快讲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因为第六节到第八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真正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罪是多么严肃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这里呢，圣经上三次提到罪，一次提到过，两次呢是提到不主不算为有罪。好，过这个字呢，你看英文圣经的翻译是翻成 lawlessness，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意就是说不法的，是怎么样呢？是超过了这个界限。那么罪这个字呢，这是很常用的一个希腊字，叫做 hamartia， 意思就是说没有达到神所定的标准。什么叫做罪？不该做的去做叫罪。什么叫做罪？神期待我们去做的，甚至我们良心里面觉得该做的我们做不到，这个就是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罪的严重性，才能够体会说有罪的人在神面前是代罪之身，现在被神算为义，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真理。那么如何能够被神算为义呢？是唯独借着信。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罪的这个严重性，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请问到底有罪没罪？当然还是有罪，只是神不算为有罪。神不算为有罪并不能够减低我们对于罪的敏感性。弟兄姐妹，原谅我讲一件严肃的事情，若说我们信主之后越来越皮，若说我们信主之后对于戒的严肃性越来越轻看，我们就会回到创世纪第四章神对于该隐的警告。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在那里罪是一个拟人化的罪，他必要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发现很多英文圣经把这个他都翻成这个动物的那个他，其实原来呢就应该是当作第三人称阳性单数，应该翻成人的他。这是一个拟人化的罪，或者呢就是魔鬼的这一个化身。魔鬼要怎么样呢？魔鬼是要恋慕我，用的那个字就是 desire。魔鬼非常非常疼我们，你知道吗？魔鬼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收成他的徒子徒孙，他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要引诱我们犯罪。 可是我们却要制服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抵抗魔鬼对于你的引诱，变成谁在制服谁，魔鬼就制服我们，这是件严重的事情。我希望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所以就是唯独借着信心。第三样呢，就是唯独借着这个恩典。什么样叫做唯独借着恩典呢？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的方法，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怎么样？乃是该得的。这个乃是该得的呢，那么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翻成乃是欠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后来才明白，原来我在 AT&T 做事做了那么多年，是 AT&T 欠我的。好，当我2月15号退休的时候呢，那我以前都不太搞清楚，后来最后呢，这个呢还要结一个账，是什么账呢？那么秘书提醒我说，就是你这个月做了两个礼拜的钱，现在公司要给你。哦，我才忽然明白，原来公司给我两个礼拜的薪水，并不是要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好，是我先做了呢，他没有把薪水给我，所以等于公司一直在欠我，明白的意思吗？你从你8月1号开始上班，公司就一直在欠你钱，一天一天的欠，到8月31号才把这个钱呢给怎么样，给还清。好，因为我做了工，公司就欠我钱。弟兄姐妹，为什么借着信，底下就唯独借着恩典？因为当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是配得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觉得这是公司欠我的，我觉得 AT&T 欠我薪水，所以当 AT&T 发薪水给我的时候，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应该也算高兴吧，好歹呢有一口饭吃，但是也很多时候是不高兴，觉得这么辛苦才给这一点薪水，这样讲是不公平的啦，其实薪水还不少。好，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会觉得说这是公司欠我，对吧？那么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用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就变得很严肃的事情了。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恶是多么的深重，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如何的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不存感恩的心，就会存什么心？就会存神欠我的心。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中间路线，要不就是唯独因着恩典，要不就是什么？就是神还欠我。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二分法。所以为什么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变成这么重要的事情？只有我们认识我们是100%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才可能跟神有一个正确的这一个关系。罪是很严肃的事，但是因着神的恩典，这个罪呢就通通得着赦免。那么对于信心，我还想再多讲几句话。你如果继续看的话呢，在这里所说的信心不单单只是因信称义跟神恢复关系的信心，这个信心也包括相信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身体如同已死，他还是相信神能够做事，神的应许要成就。我们中间有一些疾病病得非常严重的人，我心里面常常觉得说，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只剩下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怜悯。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我自己的母亲45岁得大肠癌，检查这个淋巴结5个里面有3个地方找到癌细胞的转移。我们都晓得，最起码我父亲很清楚，他能够活过5年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少，大家很稀奇，神又让他活了22年，67岁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原因是什么呢？还是 colon cancer， 好像神让那些癌细胞就停在那个地方。最近我有机会去看我的一个泌尿科的医生啊，因为我可能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我就跟他讲我母亲的故事。我说 It is almost a miracle。 他听得很严肃地跟我说， Daniel， Why you say it is almost a miracle? It is a miracle. 他这句话讲出来让我有一点点惭愧，我这个信仰若哥的长老呢，好像在这一方面比不上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天主教徒，我就只能讲到这里。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失去信心也不失去希望，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是在神的手中。那么指向基督是因为在最后的这一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最后所以这一些事情能够成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最后是唯独基督，唯独基督。那最后一句话有一点点难解，为什么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耶稣基督复活，那么为什么会死？有罪才能够死，所以耶稣呢是担我们的罪而死。但是为什么耶稣复活呢？就是胜过罪，胜过死亡，所以耶稣的复活证明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证明他是无罪。所以呢，无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的，对吧？这是耶稣复活的头一个意义。耶稣复活的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就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如果只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担罪而死，一命偿一命，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所以他能够偿所有人的罪。所以耶稣复活是为着叫我们能够称义，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好，我想我今天呢就只能很简单的讲到这里，如果有些地方讲的不清楚，送电子邮件给我。好，我们现在很快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的有限，只能停在这里，求你圣灵做我们的导师，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